할렐루야! 할렐루야!
할렐루야!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越来越能够认识到不能震动的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世界各样的困难越来越多，那么我们事实上已经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要知恩感恩，前进侍奉。因为敬虔侍奉是平安的要诀，而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个烈火有炼净的作用，也有能力能量的功效，所以我们就不在这方面多和弟兄姊妹谈了。讲到这个世界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需要有平安，需要有平安就需要有能力，也要有智慧。像最近我们南部遭遇到水灾嘛，那其实不只是南部，这个韩国也非常大的水灾，死了好多个人。中国大陆许多地方啊，都常常在说这个百年，每年都有百年一遇的水灾。那么他们这个牺牲生命的人多嘛，也会受害的人也比较多一点。那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只是客观的有一个现象，就是水灾啊，像台湾嘛，这一次是并没有在水灾里边死亡的人，反而是后来消防队这个消防员还有这个电力公司的人，反而为了去救护那些，反而是牺牲了生命，那这些都是很遗憾的事情。不过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啊，有水灾，那么有些人就受害不大，有些人一点损失都没有。那这个有一些客观的原因啊，人在那个灾害当中没有受害，那平安其实背后都有它的客观的原因。比方说，有的人事先做了比较妥善的预防啊，那么他受害就比较小嘛，事先一点预备都没有，可能就遭遇到的灾害就比较大。但是也有一些情况，像我在中国的笔记上面看到，有一个得道的人回到他的家乡，那他的家乡他就要求他的父母亲把房子把家搬一搬啊，在另外一个地方建造。那么他父母亲熬不过他，就把那个房子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重新建造起来。那么临时去问他，既然有人问，他就跟他们讲说，他预料几年之后会有水灾，而他看那个地方这个地形以及风势是能够避免水灾的，因此他就把父母亲搬到那里去。那么他们几个邻舍听了，有的人听他的，也就跟他请教，也就把房子的坐的位置啊，种种情形就做了一些搬迁。不久以后水灾来啊，他们家就安然无恙。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在这样的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有主的信仰，有信仰的人啊，常常会比较得到比较这个安全的保障。像美国的好莱坞有大火嘛，那大火有好几家人，他们在大火当中就没有被烧掉。后来人家去看，就是有的是他们那个房主啊，屋主是非常非常爱愿意去给予、愿意行善的人。那有的是这个信主信得很虔诚的人。那么所以有些灾害当中，诸灵呵护是一种情况。但是如果我们有上帝的保守，也需要有方法啊。上帝的应许也需要知道怎么应用。像前两天有人到我们家里边去这个 检查瓦斯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检查了哈。那检查瓦斯，他推销了一个灭火器。那我们拿到那个灭火器，如果不知道怎么用，到时候临时手忙脚乱，就算是有也没有办法用。所以虽然圣经里面一直在告诉我们，像诗篇29篇就告诉我们说，任凭洪水患难，耶和华坐着为王。诗篇46篇告诉我们说，任凭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砰砰翻腾，我们也不怕遭难。我们比较熟悉的诗篇95篇了、最近我们比较常常应用的95篇第5节到第7节，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白日挥的剑，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5000灭人的毒病。虽有1000人扑倒在你的旁边，1000人扑倒在你的右边，这灾却不临近你。诗篇91篇是很完整的应许，但我要说的是，你要用上帝的应许，就像你拿到这个灭火器，也要知道怎么用嘛。医生开了药，你也要知道怎么服用。这些就是要有应用的知识以及技巧。所以我们在前两年，我们用这个约翰福音16章33节，你们和我念一下好不好？作为年度经文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耶稣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种种的困难是免不了的，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我们在主里边他就保守。但是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基本的要诀，就是要在主里面，在基督里。如何才能够在基督里？这是我们讲到平安的幕后是有它的要素，有它的原理。所以以弗所书3章19节20节，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是建中长老前两天到家里来跟我聊几句的时候特别提到的。我们相信上帝的能力是能够保守我们，但是我们要被神的灵充满。那么最近我们不断的和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哥林多前书4章1到2节，也陪我念一下好吧。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这是说到这个幕后的世代，人工智能啊，或者种种的世界的发展，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活出人的价值来，就必须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要把握权力，要掌握奥秘。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是有权力去领受一些特殊的智慧、知识以及技能，以至于让我们面对种种的环境的时候，不仅能够救自己，也能够救我们身边的人。所以我们和弟兄们讲，我们要做神奥秘室的管家，这说明有一种奥秘是客观的存在，而且我们如果会用的话，它就会变成让我们 很有力量、很有利益的智慧及知识，成为我们人生得胜的工具。所以在哥林多前书2章9节到10节，我刚才问了这个佩轩、怡轩啊，他们今天预备的诗歌是不是看了我的信息？结果他们说没有。我们常常都有这样的事情，我预备了，他们就预备了诗歌，那么他们也唱的，一开始唱的也就是这一段经文，对吧？哥林多前书2章9节10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 也参透了。那么这里说到的神深奥的事，当然就是奥秘了。这个奥秘是世人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所以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就要把就要能够听见听得见听得懂圣灵的声音，不只要看表面，还要怎样呢？还要有智慧。马太福音第11:19，耶稣说：“人子来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这个他的对比就是施洗约翰来啊，不吃不喝，人把他当作鬼附的。所以其实我们也要懂得不看表面，要看能不能真真实实的得到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参透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奥秘。所以我们知道不仅仅是水灾，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世代当中各种各样的困难纷来踏至，越来越厉害。像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中国大陆常用的那个词，就是百年一遇的水灾，每一年都遇到啊。那这种现象不会减少的，像这个这一次韩国也是这样，他们几个地方都是自从有记录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大的水，那他们放心好了，以后还有更大的。那这就是整个世界的状态，这个状态其实客观的危险是存在的，可能很难去逃避的，除非我们有化险为夷的智慧，并且能够应用。我们可以有的，但是要懂得。腓立比书4:12，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也是刚才好像佩轩也做了这样的祷告，对吧？我想我们要知道，这里保罗说：“我得了秘诀。”我这个腓立比书4的这个讲义书啊，一直没有出，因为我很想把腓立比书4把它分析成为很多个日常生活可以用的好的秘诀。秘诀是有很多种的，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台湾人讲的刚我七点滚哈，你看到很多人变魔术。那其实我们真的了解说他变魔术他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也不是不会用，但要会用还得练了，你手不练熟了的话就没有办法用，对不对？所以上帝让我们知道一些奥秘，但是我们还要操练，让我们能够举重若轻，一切沉重的事情对我们而言，因为有练过，所以别人看起来抬100斤很辛苦，也许最有力气的人他抬起来就很轻松了啊。所以我们知道能力是要操练的，这种操练呢，在刚才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第3，那么在第1这里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一切执政掌权有能主治和一切有名的，不但今世的原来世的也超过了。这句话所知道的，除了基本的表达就是浩大无比的能力，其他还讲到说一切执政掌权有能主事一切有名的，这个就牵涉到在超越过人间的奥秘了。那这也是我们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以弗所书第1:19讲并知道，刚才我们讲读3:19也讲并知道，这并知道有一个潜台词，就是已经知道一些，那么还要加上另外一些。 让我们所知道的 越完全或者越深入，我们所能够面对所能够处理的困难就更多。所以我们讲义在里面，我每一次讲义都有一个 Q 有一个问题是想要和大家讨论的。那么今天我想要和大家讨论的，同样的事件落在不同的人身上，却会有不同的结果。会有不同的结果，一定有原因的。如果不懂得掌握秘诀啊，那么其实就没有办法去，没有办法面对一切的困难。那么在这个充满凶险的时代，我们是与神同在的，我们应该做什么？神奥秘式的管家。你知道有一些事情，比方说在浙江金华有一个村叫做诸葛八卦村，你们诸葛八卦村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村是以前原来叫高龙，高雄的高，基隆的龙啊。那么它是在元朝就建造了，它是建造在一个像碗底一样的地形啊，然后用八卦的方式去安排他们的房子。那整个村子都是水，但是他们几百年从来没有淹过水。那么这诸葛八卦村呢，他们到底这个诸葛亮到底给他们什么样的秘诀，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做神的奥秘式的管家，我们可以掌握出一些秘诀的。所以我们如果不能够知道很多的奥秘，至少也要掌握几项能使自己平安，而且能够应避亲人的智慧秘诀。这是我们跟大家讲到说我们要做神奥秘式的管家这件事情，我一直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六节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啊。听我们的人有些急或是家人，他不听我们也没办法。像刚才我们从基隆来哈，那小黄和我一起来，他讲到他的亲人了。有的人他我们明明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跟他讲了，他不听就会陷在困难里了。所以其实我们希望我们有足够的这个影响力、感染力、智慧，不仅仅是能够救自己，还能够救亲人，让他们也愿意听我们的。所以今天我要和大家谈的是秘诀在哪里，如何操练到可以纯熟应用，保守自己以及所关心的人，得以在危机中可以化险为夷，并且掌握机会，使我们都能够成长，而且更重要的是进入丰盛。这是我希望我们大家看得见客观的环境世界是什么一种状况。我相信在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里，就像我刚刚讲到这个那个去把父母亲的家搬家的那个得到的人，那么有邻舍愿意听他，就会得到应庇嘛。其实我们如果弟兄姐妹常维持好好的在教会里边，我们自己就能够比较相对的安全。但是最好我们还能够有一种感染力、影响力，可以去帮助那些愿意听我们的人。这是我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的主要的负担。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好吗？慈爱天父，我们同心合一在你面前，我们已经献上敬拜，也献上我们的感恩，在此时就求你按着你的应许与我们同在，在今天我们有限的时间里边，使讲的听的都一起都同心合一的得到你的启示，得到你的应许，也得到你对我们生命里边以及生活当中所赐下的恩典，让我们面对这个世界能够坦然无惧，并且在一切 所面对的困难里边能够得胜有余，更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在你面前所得到的恩典能够影响传递给我们所关心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爱人如己的真正合乎你心意的属神的人。求你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愿意把你的福音借着我们的生活传递出去。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刚才明人带我们所读的经文短短的几节，然后前后我们都会看到。那么在第八节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个恩典，叫我把那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那重点是我们要讲，我们是有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他可以传给外邦人了，自己的亲人更不在话下了。那么了得到了这个，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世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面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这里讲到测不透的丰富，讲到安排，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句话就透着相当深奥的奥秘，天上的事我们都管得着啊，那我们还要教会要不仅仅是使得我们能够晓得神诸般的奥秘，而且还要使天上执政掌权的晓得神的奥秘。这话就很值得深刻的探索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丰富，那测不透的丰富是如何的安排，这个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看得见神的奥秘，是学习如何应用，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帮助自己，也能够帮助别人。那么在第八节讲到我把那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这是说到有一些事是可以自己拥有，而且可以传递的，就是神的奥秘事，这是神奥秘事的存在。我们要有测不透的敬畏认知啊，我们要知道神的丰富啊，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么我们可以得到的是一个部分，还有我们应该去新鲜的，按着我们的信能够为我们成全。我们要得什么，我们要自己要定义好。那么第九节说，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世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的安排的。这讲到奥秘的揭示，他打开给我们看，但是这有主应许的范围。然后第十节，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奥秘，神百般的智慧。这个智慧就是让我们懂得应用奥秘，让我们可以进到神的荣耀里。那么关于这些，我们先提到一件事，就是这个在神里的奥秘是如何的安排。安排这个字其实它是 oikonomia 这个字哈，其实原来很多地方你看到都翻译为做管家的。我们说我要做神奥秘事的管家，其实安排就是把上帝托给我们的事情安排的妥当，所以这原来它是管家的职分的意思。这 oikonos 哈，这 oikos 就是屋子，就是家哦。那么所以我们要成为神奥秘事的管家，就要让这个神的奥秘怎么去安排，怎么去应用，这是我们这几个礼拜啊不断的和大家谈要做神奥秘事的管家这个重点主题的连结。那么讲到奥秘的存在，这里保罗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这个其实保罗他个子应该也不小了哈，那他这个年纪和地位也不小，但是他却 承他却说他是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呢？就像他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所说的，在罪人中他是一个罪魁。其实这个东西都是我们如果常常看人就跟人比较，我们如果常常在上帝的里面，我们就会看到神的荣耀，神的伟大，就是对照起来就会感觉到自己的渺小。自己的渺小是一种我们 要能够得到祝福、啊、是老子说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啊、我们要对自己有自我的认知，这个自我的认知不要常常拿自己去与那些我们常常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那就老是喜欢比下的，那我们就会越来越没出息嘛。那跟人比也没什么意义，我们要去进到上帝里边去看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然后呢，这个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这是自己的看见。接着说然而，这个然而就是上帝啊，活在上帝面前的时候，那么就会上帝就会赐给他够用的恩典，那么得到恩典可以把那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他能够传当然自己就是拥有了。我们跟大家说到说，其实我们要有自我的认知，也要对神的奥秘有正确的认知。事实上人如果 越懂得越多，可能会越谦卑。像苏格拉底说他是雅典城最聪明的人，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什么都不知道，那他身边的人却每一个人都知道很多、啊、这就是一个比较值、啊、那个爱因斯坦他说、啊、许多人都觉得他知道的很多，如果那些人知道他们所不知道和我所不知道一样多，他们就不愿意那样看了。那什么意思、啊、因为他也许苏格拉底知道10000吧，我只知道20吧，那他比我多很多、这爱因斯坦、啊、但是他不知道的是无限了、啊、我不知道的也是无限，那就一样了。所以其实上帝的奥秘是极为这个深奥，那么让我们能够知道到上帝面前所能够得到的是无限无量。我们如果想要得到上帝的奥秘，这个自我的认知是在前面的，所以我们就要有敬畏和感恩。箴言第九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请帮我念下来。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
便是聪明。
你若有我，
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添。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你若懈慢，就必自己承担。这讲到敬畏是开端，是起点，让我们可以对于这个存在，我们上帝的存在或者别人的存在是怎样，其实直接说就与我们关系不大。那我们如何使自己的存在有信心有分量，这就必须要有认识耶和华而引导而进入的智慧。那么如果有这样的智慧呢，他说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增添。这个前天我去小红的店啊，这个后来小红跟我讲说，她这个她女儿和她丈夫说这个牧师都没有变。当时我是觉得说不，大概不会没有变吧。后来回去我想一想，好像变得不多。那变得不多这件事情啊，其实我是很不养生的人，你们都知道。但是我可以跟你们讲，我真的有秘诀。这个秘诀啊，最近我可能还需要去大陆一趟啊。就是以前带着那些以前陪伴的那些，他们都叫我老师，就是学生吧，或者弟兄姐妹啊， 他们，我这些年间所领受的，很想跟他们分享，但是很难用言语传递，就因为每一个人在当下所知道的不一样，所以我是确确实实的要和弟兄们说，如果我们敬畏耶和华，而且怎样呢？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为我们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我们要懂得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懂得敬畏而能够感恩，我们就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可以去认识神的奥秘。所以讲到这里，也是我们需要常常彼此提醒的。我们生活当中对神的态度是怎样？我们不用拿别人做比较，也不需要让别人定规矩，但我们自己问自己：我们对神的存在，对神给我们的环境，我们有一种敬畏的心，有一种敬畏的态度吗？这是第一点。而第二点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人感恩就能够恩上加恩，这个道理已经讲太多次了，就不要再讲了，对不对？感恩才会使我们快乐，感恩才会使我们蒙恩，所以敬畏和感恩是我们必须的态度，然后就可以使我们去领受到测不透的丰富，而且能够传给人。这个奥秘的认知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守份，就是我们自己按着人所能够知道的，一定是有一个限度。但是即或是这样的限度，也让我们可以有测不透的丰富，可以去领受，可以去得着。这个讲到这个测不透这个字，其实它跟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三节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这个跟这个难寻这个字是相同的字。希腊文的原文就是你没有办法去追寻上帝的丰富，我们无论是怎样的去怎样的领受，都永远有更多的。这个其实这个在最近我在思想一些事情，那么也在看一些这比较尖端的一些书籍，那么自己就像刚才跟大家说的，自己觉得领受了一些事情，按着这个世代或者是按着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范围里，许多人所知道的事情，大概好像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认知啊，有一些事情可能还会比我们所能够接触到的人领受的更多一点。但是我们知道永远不可能了解上帝的全部，因为上帝是存在嘛。我们对于上帝的存在这件事情，我们只能够按着我们共同的认知，然后一点一点扩大这个上帝的创造，上帝的存在和上帝的创造，神的创造一定比存在小，我说的这个意思明白吗？所以神所创造的其实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在这里讲到说这个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创造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诸般的奥秘。这个神，这个天上执政掌权的其实包括着上帝的一切创造，比方说这个有诸佛诸菩萨啊，三界二十八天，他们都是被造的，那么他们的知识他们的智慧已经领受到很高的层次了。比方说我们有些人，我们也相信有外星人，那外星人他所领受的智慧知识也许比地球人多很多，或者是其他的种种的 种种的被造，但是无论什么样的层次的有智慧的人，他在这个上帝的创造的范围里所知道的都不会比上帝更大，而且他在所有的智慧都是随着人类的这个知识的领域的扩展在渐渐张开的。我很年轻的时候玩过一个 RPG 的游戏啊，就叫做中国。那它是一开始一个地图啊，整块都是黑的，只有开一个小小的村子，然后我在那个村子里边经营就越来越大，大到一个地步是整个地球都亮起来啊，整个然后在上面再去建立国家啊，这种游戏我后来基本上不玩，但是现在还很多嘛。但是那个就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一开始整个画面都是黑的，只有一个地方是亮的，然后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扩大，看见的地方就越来越多。其实人类的知识智慧就是这么回事，我不知道我讲得清楚吗？所以神的知识和智慧是难以追寻的，但是对我们而言却是测不透的丰富。主耶稣应许我们说，他要使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个丰富跟丰盛是相同的一个字。所以奥秘存在是要让我们明白的，又使众人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的安排。这个奥秘的揭示，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各种领域不同的知识，科学的、哲学的，或者是物理学、化学的种种的知识所能够了解的范围。像我们讲到那个诸葛村，他们是从诸葛亮那里到领受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他们就能够建造一个小村子哈。他们只有三四千人在那里住，但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观光地了哈。那么如果我们掌握住一些奥秘，就能够保守自己，也能够帮助别人平安。但是主给我们的应许的范围是已经超过我们怎样所求所想的，而且是超过我们这个世界上的那些执政的掌权的。那我们等一等这一点可以还要做补充。所以这里边讲到说，这个奥秘是隐藏的，但是又要叫众人都明白。这个隐藏的奥秘对许多人而言，他是看不见就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可以明白呢？有他的明白的原因。今天我们早上读的起应文诗篇72篇嘛，73篇，其实全篇他都很有意思，但是其实他就讲到说，一个人看这个世界上怎么恶人的这个吃香的喝辣的，那好人好像并没有得到好的祝福。他这个第16节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那一直到他进到了神的领域，他在思想在那个领域里边所思想的，就会与他在世界上所想的不一样。但是他还是承认怎样呢？承认他是无知的。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要知道，其实如果我们要真真实实的去与上帝接触，我们知道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充满各样的应许，但是我们对上帝的存在要有好奇心。当然就像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3章是讲爱，但是他在12节说，我们如今对一切的事情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这里那说，我如今知道的有限，在这个世界上，在人的身体里面，有些时候我们记忆都会不太可靠，那很多东西是常常是受到遮蔽的。那么那一节说，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我过去常常 用这些经文讲说我们可以像上帝一样无所不知，后来我发现我错了，因为那时候就全知道，他还是有个范围，如同主知道我一样，这 我的范围是我可以知道的，不在我的范围里边就不是我的事，但是已经够大了啊，大到这个在人世间我们想做什么都够用，而且有余，足足有余了，我们就必须要有这样的知识。所以奥秘，隐藏的奥秘是我们在世界上思想所不及的领域，有些东西我们想不明白就先别想，那么永远要承认有一些事情是我想不清楚的。像这些日子啊，我就讲到说，看到世界上有很多人受苦，那我们上帝又要我们怜悯，但他又要让世人受苦，为什么呢？想不明白，这个想不明白的事就不是我们现在该想的。我不知道，我在道理上面能够说得通，跟人讲就讲不通，没有办法。因为那一定要你自己在上帝里边有一种 与神同心才能够理解的明白，但是当想不明白的时候怎么办？只有一个责任，把自己活好。上帝一定给我们一些应许，你不要多管闲事，不要东家长西家短了、啊。那么世界上所有的人只要有苦难你就跟上帝算账，那算不完的，因为每一个人跟上帝有不同的互动嘛。我们只要负责把自己活好，有些时候甚至于我们身边的人能够照顾的都非常有限，我不是说没有，但是有限、如果我们这个心雄志大、啊、我以为说我可以救宇宙救世界，那么其实我们就可以把自己搞到不知道怎么活了，那么心就会乱，很多事情就会不明白。所以隐藏的奥秘，主是给我们有明白的应许，这个明白的原因就是要知道在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你记得我们刚刚说安排这个字原文是管家，所以你要明白就一定要懂得去做管家，好好的去整理上帝给我们的。那么每一个人我们 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是 都是要与主一同做王的，要做管家的。马太福音24:45-46也47节也是我们最近常常分享的。那么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主人来到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那这里边讲到的一切所有的，还是有他的，有他的这个微妙的点。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如果我们在小事上忠心，上帝就会把大事托给我们。我们常常和弟兄们讲，你每一个人都做神圣殿的管家，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我们把身体管好。把人管好，让不要让买卖牛羊鸽子的跑 在我们的里面跑进跑出，那天天这个买卖牛羊鸽子兑换银钱，其实就是、常常跟上帝算账、啊、那让我们能够有这个清洁的心， 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那么让我们这个把身体管好，把上帝托给我们的范围，我们没有办法逃避的，不得已挥管不可的。我讲清楚的讲这句话，要懂得守份。你只要管你不得不管的，你不需要管的就先别管，千万不要多管什么闲事，因为多管闲事就非常麻烦。然后我们按时分粮，其实就给自己也好，给别人也好，我们知道现在已经知道了，现在就好好做，还不知道的就先别管，让我们能够活在当下，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原理原则，只要这样做就有福了。那么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其实这就告诉我们说，他会使我们所管理的范围，你要管理就得知道嘛，他托给你托给你什么样的责任，一定要把那个范围啊告诉你说，给你一个清澈，哪些东西是你该管的。所以我们就会渐渐的多知道神的渐渐的多知道神，让我们在一切的智慧和知识上面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就能够越来越多的知道神。所以这个仆人有福了，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耶稣基督十五章十四节到十六节，对不起，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最后一句你们和我念来，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主求什么，他都赐给你们。我们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信心以及体验，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我们，这个就是心想事成，有求必应，这是我们希望的状态，但可以达到的。但首先就是要知道主现在有什么吩咐，我们听还没听到的就先别管，听到的就做，知道的就做，这样就行了，非常非常的简单。所以我们和大家讲到奥秘的揭示，它是一点一点的向我们打开的，随着我们管家的范围，随着我们管自己的事情，管教会的事情，关心的事情越扩大，然后当然还有一些要诀是三言两语讲不清楚，我们会陆陆过去已经讲了，将来主许可的话还会陆陆续续跟大家来分析来说明。但是我们真知道这里主是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让我们为什么要让众人都知道这历世历代以来所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面的奥秘是如何的安排的。第十节十一节就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这是上帝安排的计划，他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这个奥秘，而且让我们能够应用这奥秘，应用这奥秘就会使我们进入神的荣耀里，使神在肉身显现，我们显出神的荣耀来，让我们自己知道，也让我们可以 在上帝所命定的范围，就是我们的界限里边，使有限人，这里讲到两个词，一个词就是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奥秘的事是现在要知道的，你现在知道多少就能够应用多少，你看到一切的事情不仅是明白能够坦然无惧，而且还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不是空言，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体验的。但是怎么能够知道呢？要借着教会，我们一个身体，其实有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啊，在一个层次里有人知道，那么其他人很快的就会知道了。在教会里边，我们一起生活，就彼此有关系的话，就有些时候我们心里边、灵里边知道一些事情，头脑里边不见得知道，这常常就是我们在一个身体里边共同的领受。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都能够在这些事情上面能够有比较深刻、比较具体的体验。我看一下，我有一些事情想讲，有点忘记了。 事实上上帝的领域啊，许多许多的启示是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得到的。你知道像许多 有些人他们了解了奥秘，那么到了一定的程度，他所知道的事情就知道的人越来越多，那也就能够去掌握，也就能够应用了。从前在这个爱因斯坦他开始发布这个相对论的时候，那有人说全世界懂得相对论的人只有两个半，那后来渐渐的很多人就知道了。像这个量子物理学啊，我们现在已经都在应用了。那知道的人刚刚开始发布的时候，知道的人是更少，对吧？一开始只有少数的人明白。像这个我们现在大家用这个电脑啊，用电脑，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做电脑之父啊，叫做图灵，就是艾伦图灵，英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英国人，非常聪明。那么他这个研究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怎么去分解密码的事情，那么就帮助英国去解开了纳粹的密码，那么使得他们打胜仗。然后现在的现在的这个电脑科学是从那个艾伦图灵他开始建立的，只是那个人很可惜，他是一个同性恋，然后那个他47岁的时候，这个社会的舆论不容许他就自杀了。那么像当时现在原子弹呢、啊，我们最近有一部影片叫做这个奥本海默是吧？是叫奥本海默吗？那他也讲到说，其实在当时能够知道的人很少，现在高中生就能够造原子弹了。这个知识是越来越扩大，但是总是在一个小范围里边渐渐扩张开来的。所以我们如果想要得知上帝的奥秘，我们需要在一个上帝所量给我们的群体里边，让我们一起去领受，一起去领受神百般的启示。神的启示是非常多元多方的。刚才我们讲到说哥林多前书2:9以下，那么其实6-10节我们都可以稍稍的理解一下。第六节说，然而在完全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不但是这世界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所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那么这里讲到完全人是什么样的完全人，就是罗马书第十三章告诉我们说，爱就完全的律法嘛。那么在这个雅各书3章告诉我们，我们若是言语没有过失，就是完全人。其实只有两个原则而已，你要爱，然后约束自己的口，不要有过失，我们就能够领受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那么这接下来说，这奥秘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那这有权有位的，其实包括世上的执政掌权的，也包括空中的权势。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天上执政掌权的，在以弗所书里边有非常非常清楚的启示，就是我们在第1:19以下，刚才我们念了19-20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显的大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然后呢，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 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过了。我们这里讲到的 这五个范围，那么超越过时间的，刚才在第三章告诉我们说天上的，超越过空间的，这就是说其实上帝应许给我们的智慧是超过一切上帝的创造。所以 在彼得前书才告诉我们说天使也乐意看见上基督的奥秘的展开。但是这些事情让我们知道上帝的范围，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智慧的范围虽然有限，却是让我们可以不断的永远的去探索。那么在22节就告诉我们说，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知道教会他充满万有者的所充满的，这个原文比较准确的翻译啊，就是充满万有者他丰满的所在，就是上帝要让教会拥有智慧，拥有超过 世人所有的智慧，然后可以去供应给世界，可以去充满这个世界，是充满万有者的丰满的所在、哦、就这是教会。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弟兄姊妹讲的就是这些经文，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着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上帝定的旨意，我们只要照本宣科的去做，一定能够达成。那么这里边讲到百般的，我们格林希伯来书2:4帮我念下来，神又按同他们做见证。这里讲到神迹奇事百般的什么异能，我们相信上帝能够借着我们行神迹的事，但是我们一直不愿意强调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人太容易被这些事情吸引，以至于我们忽略了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生命。所以哥林多前书12:12，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用什么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权柄。他能够显出使徒的权柄，但是他的前提是什么？叫做百般的忍耐。这在提摩太前 后书第4:2，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劝诫人，警戒人，劝勉人、哦、我把这些经文列在这里，是跟大家讲说，我们要得到上帝的百般的智慧，他可以让我们借着这个智慧做行出超过世人所求所想的，甚至于超过自己所想的。但是他的前提是要让我们有一种生命，让我们知道我们上帝要让我们行做一些事情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去帮助人。所有的神迹奇事，任何一件事情如果为自己想，一定会被陷在那样的困扰里。所以这些年间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很忍耐很限制，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渐渐弟兄姐妹生命成熟了以后，我们若是有需要，就能够显出这样的凭据来。但是它有一个前提，就是这段经文我们所要说的彼得前书1:5-7，请你们也帮我再念下来，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神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们是可以得着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一切没有别的方法，没有别的目标，只有一个事，叫做信。我们对于上帝说，上帝的存在，上帝的奥秘，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这个世界怎么这问题这么多，我们身边的人为什么有些人老是遭遇到困难，不知道，但是我们能不能信，按着我们的信来为我们成全。上帝很多事情很多作为，就是 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在那还一点都没有凭据可以相信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有一种真实的，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什么都不担忧虑，什么都不怕，让我们可以有真正的信。最近我们经历了一些事情，其实本来没有想讲了，不过跟大家说一下好了。你知道我们师母在之前呢，在一个月里边二十几天呢，她受了很大的试炼。那个试炼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善美啊，善美她去做了检查，那医生说她大概是非常有可能得到这个三期还是二期的癌症，很多资料都不够好。那么，但是善美也蛮有信心的，她自己不担心了，反正要等到前几天，我都忘记哪一天，大概上个礼拜啊，才能够拿到检验报告嘛。那么善美就跟师母讲了，师母在从那一天开始知道以后啊，二十几天就天天忧愁的不得了，她所有的道理都知道。我就跟他讲说，你一切的事情都在上帝手中啊，我们要知道一个人要不怕死才不会死啊，你一定要知道说上帝掌权，你要相信上帝是好的，那么上帝对我们是好的，他知道怎么做，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们相信他是好的，他就会好。是他也都同意，讲完了都同意，然后晚上又忧愁了。弄得二十几天了，那我后来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都不敢表达，都不敢显得很快乐，因为看到他那么忧愁，我都不敢快乐。那其实这个后来这个善美检验报告出来没什么大事，那当然是他就放心了。但是他这个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其实他信心非常非常的受煎熬。我经过那件事情，我知道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情是，我不懂得母亲。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你一个人要懂啊，要知道有道理，知道就会做到。没有办法，他这个做母亲的心，我不能理解。到底他为什么会受纠结，我一点都不了解。所以 这两天事情过去了以后，师母在昨天跟我讲说，他要跟我讨论说上帝在给他什么功课。我说你不要问我，我不敢说，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了解母亲的心是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个个人自己知道嘛。那我这个做父亲的，我就觉得我可以大声的喊信心，我没有办法替他有信心，知道这个。但是第二件事情是，其实生命在里边，你有多少信心就有，无论你有多少的知识，或者是这个经历了多少事情，那个还没有做成就没有做成，理解我意思吗？那么怎么做成呢？就第三件事情是要百般的试炼。上帝知道怎么修理你了，知道怎么让你难过，那知道你哪里不信，他就非要把你搞到你那个信心出来不可。这个有些时候他的做法我是没有办法去发表意见的。但是也就是这样的事情，渐渐的我知道一件事，其实人生啊，渐渐的认识神，渐渐的把一切放在信这个字上面的时候，一切都摆平了。我们能够上帝给我们各样的困难，或者是有些事情我们不恐惧不害怕。你知道说我们这个现在的量子物理学有一个观察者理论，对不对？就是说什么事情要变成怎样，都是因着那个观察者的介入，以至于形成那样的这个量子叠加变成 叠加态变成这个，我现在一时忘记了，不晓得。总而言之，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天上有观察者。约伯记讲到，上帝在看，撒旦也在看。上帝是让我们要面对试炼，撒旦是知道我们哪里软弱。那所以约伯记第三章就告诉我们说，我所惧怕的迎向我来。上帝是要让我们到达一个程度，什么都不怕。所以到头来，我们如果懂得方法，懂得让我们更多更多的认识神的奥秘，无论认识多少都没有办法完全知道，这是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讲的。按着我们知道的，我们只要能信，我们快快乐乐的过日子，你不要怕他，不要管他世界变成怎样。所以我在上个礼拜跟北京还有跟这个和尚跟这个陈上成都讲一件事，就是我们刷到一个日本的片子，片名很好玩，片子也蛮好看的了。那个片子片名叫做什么？就是这个吃饱睡好，等待幸福。这个原来的名字是说，幸福就是吃饱睡好等待。吃饱睡好等待就是这样。我们每天让自己活在当下，相信一切都是上帝在掌权。我们什么还不知道的事情，什么都不要管。活在当下，把现在活好，然后我们就能够渐渐的越来越知道。我们现在活不好，我跟师母在讨论，在计较的事情，就是我是一直跟他讲说，等到检验报告来了，我们是怎样再做打算嘛？那么他在那个过程里边，他受不了，受不了就是受苦，懂我意思吗？很多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你在那里受不了，就多受苦。虽然很难，但是要学。上帝要我们学的就是这样这件事情而已，没有别的。我不知道我讲得清楚吗？秘诀很多，面对不同的事情有他的专业的秘诀，但是总体而言没有别的字，就一个字叫做信。按着你的信为你成全。我们信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在什么地方还有破口还信不了，那么那就是撒旦看见的，上帝容许的，就会在那个破口上面来攻击我们。那这个攻击我们也不必怕，因为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一切到后来都会变成好的，但是过程自己个人承受。我不知道我说得清楚吗？所以我希望我们要知道这个哥林多后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要什么呢？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信心。这个字原文就是信心，圣经里边没有忠心这个字。忠是中国人，中国人忠君爱国才提出来的观念，在西方里边没有这个忠这个字，就是信。我们要有信心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在隐藏在创造之神里的奥秘，他是要借着我们管家的执事才能够明白。这个奥秘是超过天上执政掌权的有能的一切的范围，但是我们如果真知道的话，我们就能够领受到那神的测不透的丰富，让我们在一切所行的路上能够得到丰盛的祝福，无论任何困难都能够被改变。当然我也同意事实上信和爱有些时候是有冲突的像师母那种情形，其实他也知道他应该要信，但有些时候我们这个信和爱都不完全的时候，两件事情就会起矛盾。到了渐渐的 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连接在一起，我们的信和我们对神的爱啊，我们对神的爱对神的信是结合在一起，一切都就都解决了。所以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其实说到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其实会有种种的困难发生。一个有信的人，他会知道一件事，任何事情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既然被叫出来了，我们就应该要有一个信心，知道会发生在我的人生当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你会同意吗？跟我说，会发生在我身上的每一件事
都是最好的。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说所有的吸引力法则之类的事情啊，它的基本应用的原则都是这样。当我们在开始去寻求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这个第一点呢，我们不要觉得我们不配，不要觉得说我现在这个状况，我这里也不好，那里也不好。你没有好不好的问题，因为你的不好上帝都知道，都已经在十字架上了，懂我意思吗？不要觉得我们是不配得到最好的，那不要是不要眼睛看着说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来，因为我们如果相信他会来，然后不要管他会不会来，他会来得很快。一时眼睛瞪着看的时候，你顾不了别的的时候，他就会来得很慢。好事变好的速度就会变慢。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基本的原则。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认识父神对神儿女的旨意以及什么安排。我们管好当管的，不要管那些不能管的，管不好管那个，特别是不要管这个世界上到底怎么回事。今天早上我们有弟兄开车带我来嘛，在车上他就很关心这个罢免的事情。他就觉得是无论你立场是什么了，他就会很忧愁。但我们相信上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那些不关我们的事，我们把自己管好就好。如果是想要去关心别的事，你一定活不好，世界上够你烦恼的。所以我们这些事情一定要认识，认识神对他儿女的旨意和安排。你就是世界上的唯一，你把自己活好什么都好了。而你想要把自己活好，你就要让自己把自己的问题交给上帝，然后去关心，不要说是关心了，就是如果有人对我们有要求，我们做得到就尽力做。上帝有一些人有把一些人绑在我们身边，我们是没有办法卸脱那个责任的，我们就好好对待他，那么这样就好了。这叫做神的管家。你不要管家管自己的家，还管到邻居去啊，那就有点麻烦了，对不对？所以要认识主所赐的管家的职分以及福分。这样听得懂吗？好，我们一起来把两句话念下来。认识父神对儿女的旨意及安排，领受主所赐予管家的职分与福分。我们要知道神丰富的安排。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我们知道在这个世代，其实你已经应许我们，无论世界怎样，我们在你里边都有平安。但是求你让我们更深的知道如何住在你里面，如何在信心里边去领受你的恩典，领受 你赐给我们的一切学习的功课，也让我们在爱里边能够用爱用信来面对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件事情，以至于我们能够人生当中有生活当中有恩典，人生当中有祝福。听你仆人的祷告，把这样的应许赐给每一位你所爱的儿女，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